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利比亚东部洪灾死亡人数超过5300人，一万多人失踪。金正恩会面普京之际，美国批准出售南韩50亿美元 F-35 战机。中共当局传出禁用 iPhone， 白宫形容这个是不当的报复行为。格拉格尔呼吁参议院领袖舒默访华时候能够谴责中共劣行。美菲提升防御态势，准备升级靠近台湾的机场和海军基地。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宣布不再寻求连任。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截至利比亚内政部星期三更新的数据显示，利比亚当前这一场毁灭性洪灾已经造成至少5300人丧生，7000多人受伤，并有1万多人下落不明。综合卫报和路透社指出，自从风暴丹尼尔10号席卷利比亚之后，导致当地两座水坝崩塌，洪水亦都淹没了大片城镇。联合国数据专家哈米德暗批利比亚的这场洪灾其实是一场人祸。他表示，这场人道灾难和摩洛哥地震不同，地震的发生难以避免，但他认为这场洪灾是由各种疏忽及严重过失所酿成。而当地前一日仍然有生还者被压在瓦砾堆下求救，灾情严重的肇斯镇及周边村庄有多达几百栋屋舍遭到烂泥、残骸和洪水掩埋。灾情最严重的地中海沿岸城市德纳市市长估计，这一次洪灾最终可能会有多达20000人罹难。据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宣布，国务院批准对南韩出售价值50亿美元的 F-35 战机，而美方批准这项军售的时机适逢与北韩紧张加剧之际。北韩除了刚刚进行了最新的导弹试射，该国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三亦都造访俄罗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讨论扩大武器合作。当日美国国务院通知国会批准向南韩出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25架 F-35 战机发动机及相关设备。国务院表示，这项军售将借由提供南韩可靠的防御能力吓阻该地区的侵略，并确保南韩军队和美军的互动操作性，从而提高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军事能力。对于近期中共传出禁止政府机构使用 iPhone 手机的消息，白宫国家安全战略沟通协调官柯比星期三表示，中共当局这样做是对美国企业的激进手段和不当的报复行为。尽管目前中共外交部予以否认有扩大禁用 iPhone 手机，包括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没有推出禁止购买和使用苹果等外国品牌手机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但他说，近期确实注意到有媒体爆出苹果手机有关安全事件的问题。对此，柯比星期三在媒体简报上回应说，正在密切关注这件事。他表示，很显然这个似乎是我们过去在中国所看到的对美国企业激进和不当报复的一种手段。同时他都表示他的担忧，呼吁北京在限制使用 iPhone 手机方面采取更透明的做法。针对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据报将会在10月访问中国，众议院应对中共问题委员会主席格拉格尔星期三表示，他希望舒默这次出访能够当面谴责北京加剧侵略台湾，对美国盟友造成的经济胁迫。当日下午，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举办了一场圆桌会议，主席格拉格尔在会后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并问到，参议员舒默计划在十月率团出访中国、日本和南韩，时机是否合适？加拉格尔回应表示，这个完全取决于他们打算对中国做什么。他说，如果他们只是坐在那里听中共官员训话，我不确定出访有什么价值。今年二月曾经秘密访台的加拉格尔说，如果舒默代表团决定出访，应该以两党合作的方式表达美国国会对中共各种胁迫行为的强烈谴责。根据彭博社星期三报道，美国和菲律宾正在准备升级和建设靠近台湾的一个机场和一个海军基地，显示和北京关系紧张的美菲安全联盟正致力于提升彼此的防御态势。报道指出，菲律宾正寻求美国协助，在北部卡加延省卡米洛奥西亚斯海军基地兴建一个码头，并着手整修当地机场。另一方面，菲律宾都扩大了一项国防协议，开放美军使用这个海军基地在内的四个新据点。官员建议在同样靠近台湾的拉尔格机场内设置燃料储存设施和指挥中心。星期三当日，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和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卢纳等高阶军事官员都到了这两个地点进行检阅。就在走访菲律宾这些据点的同时，两国军事官员也都准备在星期四在马尼拉就怎样深化安全合作展开磋商。据共和党籍犹他州参议员罗姆尼星期三宣布，他明年将不会寻求连任参议员。星期三，他在社媒群体 X 发布一段影片表示，过去25年来，我一直在这里从事各种公共服务，如果我持续走到下一个任期结束，我将会是80几岁。他提及，坦白讲，现在是一个新一代领导人的时代，他们是需要做出决定的人，这些决定将塑造他们生活的世界。现年76岁的罗姆尼2012年曾经美国总统大选上披上共和党战袍，对决民主党籍的总统奥巴马，不过最后以失败告终，而他目前的参议员任期将在2025年届满。由于国会参议员是一任六年，如果他寻求连任并且当选，下一届任期结束的时候，他将会是83岁。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国防部表示，13号较早时候袭击了克里米亚城市塞凡堡的俄罗斯海军目标和港口设施。这个似乎是俄乌战争到现在乌军对俄军黑海舰队所在地发动的最大规模攻击。乌克兰情报官员表示，俄罗斯一艘大型船只和一艘潜艇受损严重，可能无法修复。莫斯科方面证实克里米亚遭受袭击。克里米亚半岛原属于乌克兰，2014年被俄罗斯占领，接住被吞并。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持续以长程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从远距离袭击乌克兰，而基辅当局如今这一场袭击行动凸显了乌方飞弹打击能力与日俱增。这个星期，乌克兰官员再次呼吁盟国提供更多的军事装备和物资来抗击俄罗斯侵略军。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说，在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访问基辅期间和他会谈之后，他强调了尽快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的紧迫性。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在莫斯科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东方太空发射场举行了高峰会。美国和南韩再次警告北韩不要向 俄罗斯提供可能用于乌克兰战争的弹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星期三表示，美国对俄罗斯和北韩之间任何形式潜在防务合作感到关切。柯比说，美国正在密切监视莫斯科和平壤之间的接触。他说，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人都不应该帮助普京杀害无辜的乌克兰人。如果他们决定推进某种军火交易，那显然我们会采取措施，我们会适当地应对。据韩联社报道，南韩统一部长金英浩14号亦都对俄国和北韩军事合作武器交易表示担忧。金正恩星期三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北韩向他东海岸海域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北韩官媒朝中社星期四报道说，金正恩星期三回应普京期间邀请他访问北韩，但是报道提到普京暂无回访平壤计划。不过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北韩外务相崔善基将尽快见面讨论后续措施达成协议，预计双方最快下个月初将在北韩会晤。美国13号和巴林签订加强防务和经济关系的协议，展现对这个十年前面对武器禁运的波斯湾君主国的支持。和邻国伊朗关系紧张的巴林已经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所在，但是这份协议通过加强合作、承诺情报分享等来巩固两国关系，兼具象征和实质意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和巴林王储萨尔曼举行的签字仪式上表示，这份协议让我们在威胁出现的时候更好地判断或因应。布林肯表示，协议的核心具有共同目标，共同合作打造更安全、更繁荣和世界联系更紧密的地区。这份全面性安全整合和繁荣协议亦都将促进科学交流、投资机会，并致力于再生能源领域。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领导人表示，如果不能够在星期四晚上的最后限期前达成合同协议，该工会将对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各自经营的少数工厂进行有针对性的罢工。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费恩星期三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和商业频道财经论坛节目中讲到，如果不能够在美东时间星期四晚上11:59的最后限期，亦就是目前的四年期合同到期之前达成劳资协议，该工会在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 Stellantis 汽车集团某些工厂工作的工人将举行罢工。有针对性的罢工只在某些工厂停工，这个和当地的合同问题有关。一旦罢工举行，三大汽车制造商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目前劳资双方正在交换报价并长时间谈判，但是他们在工资和福利方面的分歧似乎仍然还很大。过去两个星期，宾夕凡尼亚州逃犯卡尔坎特躲过无人机和直升机搜索，以及从 FBI 到边境巡逻队的缉捕。卡尔坎特13号被警犬逼到无处可逃，在草丛中被狗咬伤之后被制服。34岁的巴西直杀人犯卡亚坎特因为2021年4月当住两个幼女面前杀害了前女友，上个月遭判无期徒刑。他8月31号屠狱，当局动员了500多人缉捕。12号在林地中发现他的踪迹之后，宾夕凡尼亚州州长夏皮洛表示，卡亚坎特13号上8点左右落网，过程不费一枪一弹。他特别称许执法单位的杰出表现以及民众的鼎力相助。 官员话，卡瓦坎特头皮被咬伤，将经由医疗人员评估之后，将送回监狱设施。费城检察长在声明中话，卡瓦坎特近期将因为逃逸重罪指控出庭。华尔街日报14号报道，美国官员表示，由于埃及未能在人权和其他议题上取得进展，美国计划将分配给埃及的部分外国军事融资转向台湾。官员说，拜登政府已经通知国会将扣留以释放政治犯为条件的$8,500万援助，而部分议员还在推动要扣住供给埃及的另一笔$23,500万有条件的援助。几名美国官员表示，拜登政府计划将其中$5,500万的援助资金转向台湾，$3,000万转向黎巴嫩。在美中关系日益紧张之际，华府一直在寻求加强与台湾的军事伙伴关系。由于担心台海发生潜在武装冲突，美国政府已经采取行动强化台湾的国防力量。拜登政府上个月首度根据通常保留用于援助主权独立国家的外国军事融资计划，批准提供台湾$8,000万军备。官员表示，美国预计近期向台湾提供高达$3,200万的军事援助。